健保及红蓝卡开放日期10月15号开始，疑难问天宁保险，6265812581，五八一二五八一。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迅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个委内瑞拉的局势呢，现在引起了国际的关注啊。这个川普总统呢，昨天又表示了，说他将在某个时刻要和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罗举行对话。同时他不排除派美军进入委内瑞拉的可能性啊，所以呢，这个事情呢，就引发了当地的这个紧张局势吧。从今年的9月份以来，其实，川普呢就已经在加勒比海部署了越来越多的军队和美军的士兵啊。那么主要是当时说是对来自于南美海岸的一些涉嫌贩毒的船只和贩毒集团进行致命打击的。同时也授权中央情报局开展秘密行动，并且还威胁说对委内瑞拉可能要发动地面袭击。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稍微的来聊一下这个事情，以及自从川普总统第二个任期开始以来啊，美国在拉丁美洲地区、加勒比海地区外交政策的明显的大幅的转变。
外交政策这个确实是一个有的时候令人费解的情况哈，因为委内瑞拉这个国家很长时间以来呢，不怎么出现在我们平常老百姓关注的雷达上面。当然我们知道这一次的诺贝尔和平奖给了委内瑞拉的一个反对派人士，我们也知道委内瑞拉多年以来呢，他有经济的危机，而且他在政治方面呢是一个独裁的，他的选举当中也有不公正的，就是舞弊的情况存在啊等等。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意识到没有，现在美国在这个地方的军事集结是21世纪美国最大的军力出动。有人说，哎，不是之前还有打过什么格林纳达，还有其他战，不对，那是20世纪，这次是21世纪，就现在已经进入了21世纪了，这是最大的军事集结。于是我们肯定会要问一个问题，这是怎么了？这个地方是出了什么样的问题？美国希望要在这儿达到什么样的目的？现在光是兵就差不多15000名左右，而且呢，他出了当今最先进的航空母舰，叫做福特号嘛，对不对？它是一个打击群，它这个反毒的行动叫做南方之矛，矛就是矛盾的矛啊，就是以子之矛
攻子的矛，
哎，长矛的矛，它叫南方之矛的一个反毒的行动，它是这大型的福特号航母，再加上什么导弹驱逐舰呐，10多艘旁边的各种各样的军舰呐，一共是12艘军舰，4000名水兵，同时配置的10架 F-15 战斗机。这个情况是怎么样啊？而且现在媒体呢一直是在报道，是说在不停的在加勒比海上打击走私船，从9月份吧到现在是21次打击，炸死了。我看到有的报道说83个人，有时候90人，反正差不多就是左右吧，90来人左右。也就是说，这些人他们在船上待着，天上无人机也好，或者是战斗机也好，就一枚炸弹下来，一个导弹下来，这个船就炸得个粉碎，然后上面的人全都死了啊！这个情况呢，也引发人们的关注，甚至在美国国内，大家可能也听到这样的一个声音，说：“哎呀，这个不对吧？是不是违反国际法？这些人，你即使确定他是罪犯的话，你为什么不用军舰去拦截他，然后把他们全都逮捕，给一个正常的审理的程序嘛？对不对？坐在法庭上面，你把你的证据拿出来等等，也让老百姓看一看这些走私的人是走私的什么毒品，这些人长得什么样等等等等啊！现在有这个说法，说美国的这个行动呢，好像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我们也不知道炸死的是不是真的，也可能他这个是一个做法呢，就是要吓唬一下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罗。因为现在呢，我们知道美国要在11月24号把一个叫做太阳集团设为境外的恐怖组织，而且美国还说了，马杜罗就是这个恐怖组织的首领，所以所有的这一切，难道是通过一种威慑的手段，用一种四面楚歌的一个战略的方向要让马杜罗流亡？现在我看到有一个说法是要把他逼到俄罗斯去或土耳其去，还有一个说法就是有一天晚上突然之间美国的直升飞机或者是伞兵降落在总统府，把他给抓住，抓住以后直接送上飞机带回美国审讯等等等等。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怎么回事啊，就突然之间在国际上的其他的地方 风云四起的时候，委内瑞拉怎么会变成了一件事情？
对，这个把他突然袭击，然后抓起来到美国审判，这个有点像，一九这是几几年啊？1989年。好，
你说
这个对美国对这个巴拿马进行的这个突袭事件啊，然后把真正把巴拿马当时的那个军事强人劳瑞加逮捕了。
对，
他先是跑到那个
梵蒂冈
其他国家的大使馆去。
梵蒂冈，嗯，
然后后来不是就被。被抓了以后就拿到带到美国来进行审判了嘛？
对，迈阿密审判。
据说，对对，据现在说，这次的军事集结的力度就已经达到了1989年美国准备对巴拿马采取军事行动的那个强度了。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当然，有些国际专家就认为说，美国主要的想法可能还不是真正的发动任何武装攻击，而是施加足够的压力。迫使马杜罗自己辞职啊，和平的交出这个权利来，大概这个是美国最理想的选择。但是呢，这头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在加勒比海地区部署这么多的军事装备力量，然后如果什么都不做的话就撤军，那这个又恢复到以前的状态，那这个等于是美国政治和外交上的一次失败啊，所以这是不太可能的。所以有人推测说，如果要是马杜罗不肯让出权力，那么美国会继续的升级这个军事行动，而不是撤退。好，所以呢，可能会继续加大军事压力，迫使对方进行，比如说政治改革也好，权力过渡也好。如果还不行的话，那没准真的会动武。好，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紧迫，或者说是在当地来说，引起很多国家不安的这么一个局势。
嗯。所以人们就看一看现在每一个动作，每说的一句话都是背后隐藏着一些什么。比如说现在在美洲有美洲峰会嘛，要举行，但是川普呢不参加。他说为什么不参加呢？他说因为我12月5号啊，在我们这儿的肯尼迪中心或者甘乃迪中心呢，有一个世界杯的叫做所谓最后的抽签仪式吧。是不是他
对决赛的抽签仪式，
啊，他要这个这个呢是美国总统要去抽签，因为大家说这次部分的世界杯决赛是在美国进行，因为他要进行这个抽签有时间安排上的冲突，所以美洲峰会呢他就不去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洲峰会他们就只好改期了。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信息啊？这是一个情况啊。再加上呢，就是美军在什么巴拿马呀、这个萨尔瓦多呀、厄瓜多尔啊、波多黎各等等这些地方呢，他这些军事基地的一些行动。这些军事基地呢，就是将来如果美国要打委内瑞拉的时候，他们会起着重要的作用，不管是武器啊还是补给啊等等，包括军人在这些地方的驻扎。那他们在这个地方行的军事演习，现在有军事演习啊，对不对？这军事演习是冲着谁去的？是怎么样的？所有的这一切呢，似乎都在告诉我们，美国这一次的这么大的军事集结啊，似乎不太会就虚张声势，然后就收场了。很可能有一场好戏即将拉开，这场好戏可能它的高潮就是要不就是抓获马杜罗，要不就是击毙马杜罗。怎么叫击毙呢？比如说我冲向总统府，那个里面各种什么机关枪什么的，这就打起来了。而且马杜罗他也不投降的话，那么到最后的结果就是被击毙了。因为从军事力量来讲呢，委内瑞拉是100%打不过美国的。我今天早晨看新闻的时候还看到那个画面，就是委内瑞拉的一些，开玩笑说看着像是那种家庭妇女老妈子似的这种人啊，蹲着半蹲着拿着冲锋枪对着天，然后旁边一个军官在那培训呢，大街上都在大街上站着一些这样的中年的妇女，拿着那个枪对着天上，还是干嘛呢？是打天上的美军的飞机啊，是吧？在那还在那训练。就是
对这个委内瑞拉他3100万人嘛，但是呢他的这个据说是正规军大概只有20来万吧，所以呢，而且设备陈旧，说是他那个飞机， 一共就只有不到50架，而且其中有差不多20架是属于叫做老旧没法飞了啊，能飞的都是一些过时的飞机，所以你可以想象出来，不管是空中还是海上还是陆地，那跟美国简直没有办法比哈，这个不是一个数量级的，这个就等于美国如果要对它动武的话，它那就是分分钟就会被，马上就会被这个歼灭或者被压制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呢，马杜罗说是他动员的不是真正的军队啊，他动员的是，我看他说的好像是450万的这个民兵啊，这个是他前总统查韦斯的时候所建立起来的民兵组织，但是根本就没有什么训练，再加上可能据说这个数字也是，也是夸大的，到底没有那么多哈、啊。你说的那个大妈之类的，恐怕就是这个民兵组织里头的其中一个，拿着武器就没有任何训练。你说这种是没有办法打仗
的，我跟你讲，这样的军队是不堪一击的，你知道吗？就是面对正规军呢、他们绝对的是不堪一击的。那么稍等会儿呢，咱们就来看一看现在的委内瑞拉啊，他的选择有些什么，以及美国现在在拉丁美洲这个地方的进行的一种叫做所谓现实外交。什么叫做现实外交？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那么具体表现是什么？等会儿咱们来看一下。
话题，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委内瑞拉外海这个美国的军事力量呢在逐步的升级哈，在逐步的部署，然后从9月份开始呢就已经进行过20来次对海面船只的一些袭击啊，美国当然说这是缉毒行动啊，这是对毒品运送毒品偷渡到美国来的这些船只进行袭击啊，打死的这些人呢都是毒品贩子，但是没有提供其他的这个证据啊，所以呢现在人们就突然发现说这个情况不大对了哈、啊。刚才说过了，第二个任期川普总统上任之后呢，其实他的拉美政策，西半球的这个政策呢，逐渐的就出现了明显的非常大的转变啊。当然围绕着总体的战略呢，就是美国优先，但是采取的一些是比较强硬的这个政策啊。也就是说在整个的拉美地区啊，其实原来美国在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门罗主义之后呢，就认为拉美地区是美国的后院嘛，所以别的势力不许进入到这个地区来啊，这是美国的势力范围。那么现在呢，重新再强调这个问题了，也就是说在这个地区的国家如果选择和美国利益保持一致，愿意听美国的话，愿意达成互利协议的这些国家呢，将和美国进行经济方面的合作，可以获得好处，包括关税也可以降低。但是如果选择和这个美国的一些敌对的国家，主要指的是俄罗斯和中国了，如果对这些国家有比如说进口一些他们的关键的基础设施啊，部署一些中俄的来的这个基础设施等等呢，那么这些国家将会受到美国巨大的压力啊，甚至包括这个关税呢也会大幅的升高。所以呢美国就说了，说这个你是一个主权国家，对，你可以自己选择要不要跟我们站在一边，要不要对美国有友好的态度和政策，但是你要为你自己的选择负责。
我们看几个具体的例子啊，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前段阿根廷，对不对？阿根廷的总统是米莱嘛，这个人呢是一个被叫做阿根廷的川普的人，他跟川普的关系呢是非常好的，他不是后来还来了美国了嘛，川普还接待他，他的那个200亿的外汇的援助就是背后有着所谓的美国现在的现实外交的基础。当时川普就说，如果在选举中他的党失败的话，这钱就没了，我就不给了。然后这是一个跟阿根廷的关系。现在当然米莱获胜，所以这个问题没有，那200亿拿到了。再看萨尔瓦多，这个萨尔瓦多是最早出现在新闻上的，就是他那个超级大监狱嘛，对不对？接受了美国很多的送到那儿去的非法移民，就是美国的意思，就是说。你先帮我拿着啊，这些人先关在你这地方啊，这些人 要不就是一些犯罪记录啊，又等等，先关在你这个地方，咱们再接下来看看怎么处理。当然不是免费的啊，给你些钱，所以这里面的费用呢，美国承担。然后当然萨尔瓦多欣然答应。巴拉圭也是这么一个情况，巴拉圭这个国家也是收了美国的一些用运过去的非法移民。瓜地马拉也是这么一个情况，你看，所以上面说的这四个国家都是接受美国的送去的非法移民的，同时呢，在外交政策上是配合美国的。再看一个弹丸之地啊，叫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这个小国，它呢，对，它就离委内瑞拉不远，所以如果打起仗来的话，如果美国进攻委内瑞拉的话，这个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将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呢，美国可以用作军事基地，而且这地方的领导人呢，已经答应配合美国。现在军事演习呢，五天吧，五天的军事演习，配合美国呢。而且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他的领导人就明确的说了，说这些毒品贩子应该采取一切的手段把他们全杀了。所以这话美国中听啊，在这方面呢，在关税方面，在经济方面也给了他很多好处。
对，还有个国家叫厄瓜多尔啊，这个国务卿卢比奥呢，今年九月份的时候还专门访问厄瓜多尔，拉近美国和他们的这个外交关系哈。厄瓜多尔两个组织，显然这个就是美国说是贩毒组织嘛，现在列为这个恐怖组织了。同时呢，美国在厄瓜多尔其实有一处军事基地的，在2009年的时候呢放弃了，原因是当时的厄瓜多尔的这个总统啊，他们跟美国的关系并不很好啊，所以呢当时就要求美国撤离，所以当时这个厄瓜多尔的这个军事基地呢就等于是放弃了啊，美国撤离以后没有使用。但现任的这个厄瓜多尔的这个总统呢已经表示了，说他可能会推翻这个决定，那就是说他又欢迎美军继续回到厄瓜多尔来驻军嘛，所以这个等于是向川普示好嘛。于是这个卢比奥在访问的时候就表示了，说美国和厄瓜多尔的自由贸易协定很快就会达成，而且呢美国政府要支持他们在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融资的请求，就是希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他们贷款2000万美元，用于打击犯罪啊，给予他们军事援助啊等等。而且在上个星期的时候呢，国土安全部的这个部长 Kristi Noem 还去厄瓜多尔访问，就是参观了就是位于沿海城市的这个前美军基地，而且还讨论了双边的这个叫做安全合作事宜。
嗯，好，这是你看配合的话你会得到一些好处。谁没配合呢？先看一个国家叫做哥伦比亚。说实话，哥伦比亚除了产咖啡以外，它乃是一个生产毒品的挺重要的这么一个地方啊，所以哥伦比亚呢有毒品的问题，但是美国现在对哥伦比亚还没有动手。不过他的总统呢叫做 Gustavo Petro， 他是反对川普在加勒比海上用飞机去炸走私船的。他甚至呼吁，他说美国的军队，你们不要听从川普的指令，不要去在海上去炸人去啊，应该有正常的国际的司法的程序。这一说以后，二话不说，美国政府把他签证给吊销了。那也就是说这个人他来不了美国了。而且马上呢，川普在他的社交平台上呢就指责了啊，就是说这个人呢他本身就是一个非法的毒贩子，他就是一个贩毒集团的首领。因为这个 Gustavo Petro 啊，他的背景是什么呢？他背景，他是一个左派游击队出身。我记得我们上一次有一次节目中介绍过这个人啊，他是一个左派游击队出身的这么一个人，所以当然跟川普的理念在这方面是不合的。不过川普呢放了一句话，是说啊，他说你们的毒品行动啊最好尽快的让他收场，因为他下一句话，否则的话美国将帮助你来结束毒品贸易，而我们出来帮助的这个方式呢可能不会是太友善。这言外之意就是动武了嘛，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呢，Petro 又反击，他就是说，哎，川普是个杀人犯，啊，他说他是一个野蛮的人啊，他在海上去这么炸人呢，这个完全的是违背了一些国际公约，所以哥伦比亚将不再与美国分享情报。 显然就是以前哥伦比亚跟美国在情报方面有些分享吧，这个也就停止了。
就是打击毒品方面的情报分享嘛，但是现在双方之间的关系等于是闹僵了。另外一个国家是墨西哥啊，这个墨西哥有意思，因为川普总统曾经说了，墨西哥的毒品问题也很严重啊，尤其是墨西哥的毒品啊，经常是偷运到美国来的，对美国构成了这个威胁。所以呢，前两天的时候，我听川普总统还暗示呢，说如果墨西哥没有办法控制他们的这个毒品走私的话，那么美国要进行跨境打击了啊，美国要进入到墨西哥去，帮着墨西哥政府去打击那些毒品贩子和毒品集团了。在这个问题上呢，墨西哥的这个女总统啊 ，Claudia Sheinbaum 呢，她采取了一个不同的策略，她没有明确的，批评美国的这个做法，或者是拒绝美国的做法，但是她是说，根据美墨两国现在的协议呢，墨西哥是希望加强和美国的这个在打击毒品方面的情报分享，以便让墨西哥的军队能够在海上自己拦截和逮捕那些，贩毒分子，涉嫌贩毒的这些人，而不是等待美国采取行动，把他们进到这个墨西哥境内采取行动，把他们给打死啊。所以呢，这个是墨西哥的这个做法。那么有意思的是，另外一个国家是这个南美洲最大的这个国家是巴西啊。据说。川普总统以前对巴西的总统鲁拉是非常反感和非常看不惯的。但是鲁拉前段时间和川普总统不是举行过一次会晤吗？在上个月月底的时候，在APEC 高峰会期间举行会晤。两人的会晤相谈甚欢，所以川普对鲁拉和对巴西整个的看法出现了180度的转变，
但是他那50%的关税没给他降下来呢吧？哎，
对
吧？因为鲁拉，我们之前也介绍过，他跟刚才说那个哥伦比亚的 Gustavo Petro 一样，他也是一个左派出身，左派游击队出身，所以这个人的观点呢，当然跟川普是不一样的，甚至可以这么说，就是上述的两个总统呢，都在一定的程度上有所谓社会主义倾向，所以当时呢，有什么事儿刺激了川普呢？就是巴西这个国家审理前总统 Bolsonaro 嘛，因为 Bolsonaro 呢，他不是下台了以后，他又说那个选举是舞弊造成的，然后在巴西不是也产生了类似于美国的1月6号冲击国会这样的事情吧？所以对于前总统的审理呢，就审理这个，就是说他煽动暴乱啊什么之类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川普就说，他说这个 Bolsonaro 呢是我的好朋友，那 Bolsonaro 呢在美国和巴西的关系上面，在之前他做总统的时候呢，是起到很大作用的。所以如果你们敢审理他，那我也没有办法，那是你们国家的事儿。但是我就给你一个50%的关税，这是当时呢发生的情况。后来在南韩，他跟新的总统鲁拉见面以后，又有点好像有点缓和。但是，鲁拉呀，他在很多问题上他也没有松口。他就是说呢，他说美国现在这个做法就是在海上去什么是炸人啊什么之类的，他也认为这是违法的啊，这个做法不应该。就是他现在就是说反对的声音，不是说走私这些船不应该拦截或者是不应该摧毁，而是说直接把这个人给炸死这个事情。其实他就说美国是有这个军事能力可以在海上拦截，你已经看见他了吗？这个船就在那儿，你已经看见他了，你就派军舰去把他拦截，把这些人抓起来不就完了吗？但是下面的问题就来了，就是美国的这个打击到底是为了什么？真正的目的是什么？现在呢，不得而知啊。所谓不得而知，就是他嘴上可以说是一个目的，比如说我是打击毒品的这个情况，但是毒品大国什么哥伦比亚呀，甚至其实墨西哥都是啊。那么这些大国你怎么不打击呢？就这些大国你是毒品大国，你是怎么处理的呢？那么你的真正目的是要推翻这个政府，如果推翻马杜罗的政府，那么真的要是推翻了的话，如果靠军队，那么之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是另外一个阿富汗和伊拉克吗？是美国要把军队长期的驻扎在这些地方吗？这不知道啊，知道吗？这些问题没有答案，所以我们只能是看到现在的情况，然后等待发生的情况，最后呢，咱们再看看它的结果是什么。